为这些篇幅这么多，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时候也并没有把那么细的讲，可是我挑一些经文来讲。我们本来熟悉圣经就是这样，由点而线，由线而面，逐渐的更熟悉它，所以至少你熟悉了一些里面也许一节两节的经文，那慢慢的也许会更增加一些哈。另外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中览性的介绍啊，就是像怎么分段啊，像这些大家也尽量记得啊。那我还建议大家应该做一件事，就是每读几章就回头一下，看看你所读到也许你特别有感受或者记得的经文是出于哪一章啊。这个考试会考的，对，重点不是要考试，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记得这个蛮有帮助的，对不对啊？啊，免得我们好像知道圣经有这个经文，可是在哪里呢？哇塞，你要从第一页翻到第1400多页，难翻哈。这个，所以你记得它在哪里，好不好？好，比方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都在什么地方？第几章？45章，是不是？对吧？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是在什么地方？也是在以赛亚书45章，对不对？我刚刚提到，早上提到，这个是哪一个神的仆人得救的经文？啊 ，Charles Spurgeon， 你们读过以林书房出版的《四部登传》吗？有机会读他的传记，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那本传记也写得蛮好的啊。可惜那本传记的译者把四部登得救的经文译错了，他译成另外一处经文。有一次那个译者打电话给我，正在电话中，我问我们谈什么事情，我跟他提到这一件事，后来他去查，跟我承认说确实他翻错了啊。因为圣经那么多的经文，那个原文如果写了经文没有写出经节来哈，如果你圣经不是顶熟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知道在什么地方嘛哈。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读那本传记也蛮好的，不过你读到他得救的地方那些经文，他们好像没有把那个修正过来，以后再有没有再版过我不知道，好像没有修正过来。所以如果读到那里，请不要说我讲错了，好不好？就是这个他的故事是世界有名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得救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像这些经文我们尽量记得好吗？有一个地方说，我们是就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在什么地方？43章，是不是？他说我们是为了述说他的美德，这个在哪里？也是43章，一个第7节，一个21节啊，叫北方交出来，叫南方不要拘留呢，43章，是不是？好，把这些经文都尽量记得好吗？试试看啊，你不可能读这27章圣经读完以后你把这些都记得那么牢，但是如果是27章，你这一次读完以后，对其中的比方5章，你它的主要内容你都记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不对？好，如果过去你在上这个课以前，你已经对其中的4、5章都已经蛮熟了，那也许你目标放在这一次课程结束的时候，你可以有其中的10章你很熟悉它的经文，好吗？也许有的人更高一点的目标，慢慢你就会越来越熟悉哈，这个也是蛮重要的。那我们来看46章跟47章这两章圣经，主要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讲到巴比伦。那这两章圣经，你看以赛亚他预言巴比伦要将犹大掳去，那巴比伦根本还没兴起来，他不但预言这个事，而且预言神后来要怎么样刑罚巴比伦，巴比伦会变成什么样子，他都预言出来了哈。这巴比伦提到他的一些罪哈， 骄傲，有许多像这样最特别讲到骄傲。那后来在启示录引用了不少这两章圣经的话，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不断的用巴比伦来代表这个世界，代表这个抵挡神的世界的灵，世界的权势，所以像先知书里面对巴比伦这些审判的话，有一些都会在启示录里面被使徒约翰，主界的使徒约翰引用这些话来讲到神所要审判的那个这个世界，这个堕落而且抵挡神，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世界的灵。你可以去对照一下，我的讲义里面稍微写到哈。这里包括他的骄傲，包括他自以为安稳，可是神要临到他。这个四十六章提到他的偶像的名字比勒跟尼波，在我的讲义里面有提到这个，对不对？你会注意到巴比伦的君王有好几位，他们的名字都跟他们偶像的名字有关。比方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是跟尼波这个名字有关的，比方我早上提到的伯沙沙是跟这个比勒的名字有关的。我们中文的译法比较使我们不容易看到这个名字的相关性，就是伯沙沙跟比勒有什么关系，除了第一个字都是波波波的音的以外，可是其实你如果英文它的译名会比较看得出来这个相关性，那是因为英文的这个语言跟无论西伯来文或者希腊文都比较接近的语系，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语系，中文没有字母嘛，而这些语言都有字母，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找到相对的字母。事实上整个欧洲的语系包括古代的楔形文字，他们都有一些字母的音是接近，事实上连次序有些都有一点接近，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同样的语言的系统去发展出来的。这是不是当初巴别塔神变乱语音的时候就已经有的情形，我们不确定，也许是。无论怎么样他们的语系各方面比较接近哈，比方像希腊文第一个字母是阿尔法，跟英文的 A 是读音啊，各方面都是接近的，是不是？很多欧洲语言都是这样，德文跟法文他们的 A 都读到 R 的音，都是 A 这个字哈，所以它都有它的相关性啊，所以他们在翻译这些名字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尽量按着原来的那样去翻哈。那伯沙沙王这个名字是跟比勒这个名字相关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也常常跟神的名字相关哈，这个也是中文有的时候稍微看得出来，有的时候不太看得出来，英文就很容易看得出来。英文里面你只要看到那些圣经里面的人名啊，它的开头是 J-E 或者 J-O， 像这样的名字多半是跟耶和华有关系的，就用耶和华的名字的一部分哈，取的名字，或者在它结尾的地方用 A-H J-A-H 或者 A-H 这样的名字，也多半跟耶和华有关的啊 ，J-A-H 这样的名字。那 E-L 是神这个字啊，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粒一粒拉玛沙巴各大里的一粒就是 E-L 啊 ，E-L 的音，这个名字就是神这个字啊，希腊文里面 Theos， 我们中文翻译作神的这个字。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的名字比较看得出来，比方但以理 Daniel D-A-N-I。E-L， 所以他最后有一个 E-L， 对不对？他的名字的意思好像神是审判者，是不是？我不太记得，但类似这样，反正有神这个名字在里面。那比方像这个以利亚，以利亚的名字前面是什么 ？E-L， 就是神，是不是？后面有一个 J-A-H， 对不对 ？E-L-I-J-A-H， 哈，以利亚，是不是？这个 J-A-H 是什么？耶和华的名字，所以他的名字意思就是神是耶和华，或者耶和华是神。同样 Joel 就是 Joel 啊，那个约尔 J-O-E-L， 他也这样，前面是什么耶和华，后面是 E-L 是神，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跟以利亚其实是一样的，只是 颠倒过来而已。耶和华是神，或者神是耶和华啊。所以以前的人名字都有像这样的神的名字在里面，这是我提到的一点常识，虽然不是顶要紧的事情。那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我只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看46章第三节第四节，一起来读好吗？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为什么在这里讲巴比伦偶像忽然插进这一段话？为什么？也许你想到别的意思，我想到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是可以从年幼照顾我们到年老，偶像没有办法，偶像有时候照顾我们一时，到后来啊，就会丢弃我们，甚至害我们。偶像从来不会，他没有办法创始，他也不会成终的。没有一个人一生拜偶像，越拜偶像越爱偶像，从来没有，越来越专一，越来越爱他，越来越纯一清洁的心，从来没有。偶像都是越拜越多的，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偶像是反映人的需要嘛。我现在想到我钱的需要，我就要拜财神；我现在有那一方面的需要，我就拜那样方面的神。偶像都越拜越多，真神呢就会越拜越单一，越敬拜神就会越纯一清洁，是不是？这也可以测验出我们拜的是不是去真神，我们是不是真的敬奉真神，还是我们虽然做基督徒还是多少有点拜偶像。可是神是这样，他会从年幼到年老都照顾我们，年幼的时候都有人抱，不是吗？好，小孩子都有人抱，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小孩都变成公公宝宝，大家都抱。想想看，我们教会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一个孩子长大，你就可以说你小时候我抱过你耶。全教会几乎每一个小孩你都抱过哈。可是你知道有时候年老的也很喜欢人家抱他，可是年老人比较少人抱他，不是吗？好，可是没有关系，这里说你年老说没有人抱，可是神会抱你，这是神说的吗？叫他年老的时候我还是宝宝，还是怀揣。大卫年老的时候他见证神的保守，在诗篇37篇25节到27节，也许我们可以看诗篇37篇25到27节，大卫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没有看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息安居。哈，大卫年纪大的时候，他见证神的保守，说哎，年幼到年老不会被神所弃，神一直的保守。不过他这里提到，这是因为他常常给出去啊，终日恩待人，借给人，因为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嘛。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年轻人身上。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哎，偶然也许在街上或者在某一些场合遇见一个年纪大的人，没有人帮助他，有时候我们会稍微帮助他。我帮助他的时候，有时候心里会有像这样的意念在我里面，就是说主，我在这边帮助一个年纪大的人，但愿我的父母在他们独自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有人帮助他们。主会纪念你所做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在远方，我们没有办法随时照顾到，可是当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照顾到别的年纪大的，我们可以期待主也借着别人来帮助我们自己的父母，这是神的一个原则。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一个年纪大的人常常拿来做榜样的，有时候用加勒最常拿来做榜样了，也许西面、亚拿或者摩西， 有一个人，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叫巴西莱，听起来好像不像圣经里面的人名，听过这个吗？他在什么地方是人名？听起来好像武侠小说的，不是圣经的人名。巴西莱听过吗？大卫王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想要篡夺王位，他在耶路撒冷得到民心，大卫只好逃避，让他离开耶路撒冷过基伦西，他们是很狼狈的离开。在这种情况底下，基列地有一个人，一个基列人叫巴西莱，一个年老的圣徒，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他用他的食物各方面供应大卫王的需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现在是亚沙龙如果做王知道他供应大卫的需要，也许他会有危险。可他有一个，这显然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善良良善的一个老人。在圣经里面你看他跟大卫王的对话，他是一个一生敬畏神也侍奉神的仆人，他带给他的后代子孙长久的祝福。当大卫王恢复王位的时候，邀请他一起回耶路撒冷，要养他的老，要恩待他。他说我已经老了，我还能做什么？也尝不出美味来，也没办法欣赏歌唱跳舞的快乐啊。他说我这里有我的儿子金罕，让他随你去。大卫就恩待他的儿子，一直到耶利米的时代，君王时期的末代，犹大快要灭亡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一个名字叫金罕玉，就是金罕的房子。好，他这样提显然有原因的，很可能他仍然有很好的房子，可能重点还不是那个外面物质的产业，而是那个家在众人中间也是有名望，被人尊重的。所以你看他的后代一直过了差不多快500年，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在神的百姓荒凉的时代，他仍然蒙神赐福。确实是这样，一个年纪大的人，如果他真正的敬畏神、侍奉神，他连他的后代都要一起蒙福。我看过一个故事 ，James Dobson， 我们在营会提过他，记得知道这个人哈，他写很多 counseling 的有关家庭各方面的书，也许是这一方面最专家，也是世界最有名的其中一位弟兄。他在他一本书里面提到他的一个见证，他的外曾祖父妈妈那边的曾祖父就妈妈的曾祖父了，就是他的外曾祖父，你说妈妈的祖父吧是他的外曾祖父。在年纪大的时候，他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弟兄，他年纪大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告诉他的家人，他说我从神得到启示，从我这一代开始，我们接下来的世代所有的儿孙都会信主得救。他不是只说我期待这样，我祷告这样，他说神启示他会这样。那 James Dobson 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后来的发展事实上比他所预言的神给他的这样的启示还精彩的多因为他的后代那几代几乎每一个人不是做牧师就是嫁给牧师，不但都得救。James Dobson 本身不是牧师，可他做的工作也差不多像牧师的工作。所以你看，一个敬虔的人，他可以影响他的后代，这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在幼年的时候，我们栽种情欲，那我们就会受败坏。在这里提到的一件事情，以赛亚书的47章12节，他说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所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主有点嘲笑他们，有点其实刺激他们，有点责备他们。他从幼年劳神施行许多的事，有许多自己的深谋筹算，而发现人的不足的时候，他并不像雅各一样就谦卑下来投靠神， 反而去寻求另外一些超自然的事物，但是往黑暗的权势一方面去找符咒、找星象、法术，可是至终要像碎阶被火焚烧，无人解救。这个是神说的啊，所以他要我们从年幼的时候要栽种公义啊，不要栽种情欲，好好的跟随主，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所以神跟偶像很不一样，对不对？偶像不管我们那么长的了，偶像就是你现在生病，好，来，我可能可以帮助你，然后你现在需要钱，我让你赚钱。偶像就是这样，他并不负责你全部的。神不是这样，神虽然短期间好像哇，这个神输给偶像，因为遇到神反而遇见许多的灾祸，可是神管你的是更长的时间呢，他管你一生，从年幼一直到年老，他不会丢弃你。他不但管你一生，他管我们的永恒，不是吗？他一直管我们，管到永恒。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四十八章也一样，是在呼召神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啊。在这里，他们不但提到神给他们应许，而且事实上是一个呼召叫他们出来。新旧约圣经至少有七次直接的呼召神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这里是一个地方哈，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的二十节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注意到，我刚刚一直我早上讲的，这里常常提到他是雅各哈，所以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会提到以色列，可是这里常常用雅各来讲，一直提醒他们，他们的出身，他们原来是从事软弱的，是神救赎了他们。那呼召从巴比伦出来，我今天早上提到，耶利米书五十章那里有两三次提到要从巴比伦出来，那还有另外一处是在。待会我们会看到的，在以赛亚书52章那里呼召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后来这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结束的地方被保罗引用，叫我们要从巴比伦分别出来。最后一处就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18章要我们从巴比伦出来，所以很多处经文讲到要从巴比伦出来。你在抄是吧？我讲太快了，这样我再讲一遍。以赛亚书就至少有两处经文讲到要从巴比伦出来，一处就48章的20节啊，一处是52章的11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52章11节。另外耶利米书50章51章那里大概有三次提到要从巴比伦出来，耶利米书50章51章，早上我们读过那个经文，记得吗？记得不记得？有没有读到一段经文说，你的救赎主大有能力，有没有？他要释放他们从巴比伦出来。慢慢你会越来越熟悉了，你知道耶利米书有两章圣经专门讲对巴比伦的审判，就是50章51章。以赛亚书的话至少有4章圣经专门讲对巴比伦的审判，两处是两章是在第一大部分是34章，另外两章就是这里的46、47章。还有从巴比伦出来还有两处经文在新约，一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6章，一个是启示录18章、把这些找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世界的样式里面出来。那意思不是叫你离开世界的工作做传道人，也不是叫你去进修道院，你可能还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是你从那个系统里面出来。比方别人做假账你不要做，像那些就是从巴比伦出来。好，我们看48章还有一节经文，我也要稍微解释一下，第10节，以赛亚书48章第10节，一起来读。 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为什么主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我们平常不是说主熬炼我们，就像熬炼金银一样啊，把我们的杂质除去，把我们炼成 pure 纯净。为什么主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很可能第一，因为你不是银子。银子在生命里面用来救赎的，你没有力量救赎自己，你不是银子。啊？你是什么？金子。是的，当我们蒙救恩之后，我们就变成金子。圣经里面金子是用来代表神的性情啊，神的生命，神的属性。因为古代他们认为金子是最恒久不变的啊，很多东西会生锈啊，哈，铜会长铜绿啊，铁会生锈，可是金子不会啊，金子日久常新啊，所以他们认为金子是，而且金子又是比重最高的、最重的金属之一啊，它的熔点也特别的高。当来到一个温度，很多金属都融化以后，金子还没有融化，那熔点蛮高的。这大概也不是最高的，但是古代还是认为，一直到今天，金子还是很有价值嘛，哈。圣经用金子来讲到神的生命、神的属性，银子比较讲到救赎。可是我们不是银子，我们没有办法赎自己，所以主说我熬炼你不像银子，你没有什么价值，根本不值得神来熬炼。可是神还是拣选你。为什么神说我熬炼你就不像熬炼银子？也许因为虽然你有杂质，你就是被炼过的，仍然有杂质，可是神还是拣选你。炼不好的他可以接手过来，神知道怎么样炼尽我们，神知道。我们都听过米开朗基罗的那个故事，这个大师他不但会绘画，他也会雕刻嘛。有一天他走在街头上，看到旁边一大块大理石，那是别的艺术家、别的工匠所丢弃的，觉得那个没办法再做什么。他左看右看，看了好一会儿，就吩咐人搬到他的工作室去。后来就用那块石头雕成了有名的大卫像，那是米开朗基罗最有名的雕刻之一哈。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一个被弃的、被匠人所弃的时候，他能够把我们雕塑成、制作成神的样式。有的时候苦难的炉也没有办法完全炼我们成为纯净，你知道吗？神常常借着苦难炼我们，可是光苦难的炉没有办法把我们炼成纯净，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有没有被炼成纯净？没有，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有苦难就一定会被炼成纯净，哈，很不容易啊。我们平常遇见苦难的时候，就是借着想到苦难之后会有纯净安慰自己，现在连苦难都不能炼成纯净，一点指望都没有。是啊，希望你没有指望。有时候我们连我们以为的，如果我们这样就会得到救恩，就那种看起来很清楚的一个公式的这样的真理，当我们发现连那样都没有得到我们所要的时候，那真是熬炼我们啊，对不对啊？我们在这里，我想我们都被教导，如果我们顺服，我们就一定会蒙恩，对不对啊？我告诉你啊，你一定。你说好好跟随，你一定会有机会经验到你完全顺服，你没有蒙恩。我很确定告诉你，一定会有这种经验，真的啦，真的。你所知道的所有该做你都做了，可是你没有蒙恩。这意思并不是说神没有法则，多半的时候那些法则都是对的，可是你一定会有机会经验这个的。到那时候你怎么办？有的人因此就跌倒了，可是有的人因此让神有机会把他们带到一个他们所从来不知道的另外一个属灵的领域、属灵的高原里面。当他们被带上去的时候，他们可能不觉得那是属灵的高原，就是了。 常常能够更深的进到神的里面，要经历这些事情的。到一个地步，你连神的法则都不可信，你唯一能信的只有神自己啊。事实上，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被掳，并没有使他们完全脱离他们的杂质，他们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可是有没有炼金的功能？有，但是他们必须从巴比伦出来，归回，披上赞美衣，抹上喜乐油，他们生命才会进入那个完全，才会真实的得到儿子的名分，承受产业。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有苦难，或者有熬炼，有时候光经历那些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被炼成完全的纯净，不是留在那里就能够，我们必须从那里起来，我们必须进入真正的喜乐跟自由里面。所以一个真正的更被炼为纯净的人，别人不一定这样看他。如果一个人正在苦难当中，我们比较容易敬佩他，一个人如果每天看起来很喜乐的样子，也许我们不一定这样看他。可是如果他那个喜乐是因着他们真正的更多被炼净的话，那是一个神所要我们更多进入的一个生命。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嗯？在这里也都有一些经文提到，主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哈，这些你继续不断看到一些类似的话。我们有没有一处经文讲，至少我讲的经文方法你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你自己读的时候也要再认真读，也许试试看读到一个地步把它背起来，哈。我想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常常学习导读经文，应该都已经明白一件事，就是有许多经文当你这样好好导读过，差不多都背起来了，对不对？我很喜欢你背经文是像这样背的，而不是像以前背书那样哇哇哇哇哇哇这种背法，哈，那种背法很容易忘记，可是记得导读背起来的经文常常会更深刻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不只留在我们悟性上而已。也就是说，每一次你在读到那个经文，你不但记得那个经文，而且好像心里会有一种感受，可能那是以前当时的感受，但是你却容易回忆起来，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对神的话的熟悉应该包括这个，不只是说你背得起来，在悟性上，连在心灵里面都背得起来的。你晓得我的意思？你有可能那个时候你因为遇见苦难，那个话很安慰你，可是你现在并没有遇见苦难了，那个话却仍然让你去回忆起，记起来当时那种得安慰的感觉，这个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对神的话的熟悉应该包括这个。这样，比方至少这个在服侍别人上会有用。你现在没有遇见苦难，还遇见一个需要安慰的、遇见苦难的人。如果你根本不记得你怎么样得安慰，你怎么帮助他？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应该对神的话的熟悉是在我们的灵魂、身体都是熟悉的，也许可以这样讲。我们来看49章好吗？这是以赛亚书最丰富的篇章之一。就像我刚刚在45章里面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哎，提到好些个点啊，在49章也许比以赛亚书45章还更丰富、更多可以停留的哈。虽然我们的时间我们并不想安排在这里停留太久，可是我还是要稍微提到一些话。从49章开始，我们知道是进到第二个小段落，对不对？49章到57章是第二个小段落嘛，哈。那这个段落，也可以有一个标题，就是讲了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他要开始更多的讲到那一位在前一个段落借着古列王逐渐引出的将来更伟大的那个释放者。 释放者，我们有一首诗歌《荣耀的释放》，是不是？这英文是不是这样讲 ？Emancipator 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字？你们认识这个字吗？是不是？那是不是释放者的意思？借着古列王，逐渐引出我们有将来有一位要释放他的百姓的。那现在来到这个第二个段落，这一位就有点好像这个拿来做比喻的那个古列王已经被先知以赛亚丢到一边去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刚刚是把它拿出来当一个范本，现在好像已经那个实体已经逐渐都描绘的清楚了，就把它丢在一边了。了解我在说什么？有点像这样了。我现在想要画一幅图，可是我这里啊有一个原来的那个图的轮廓，我就拿来在这里照着描哈，描出那个大样子以后，我这一张就不要丢在一边，我按着这个有的轮廓，我把它描绘的更清楚，这实际上画在这个画像上面了。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有点像这样。所以先知的信息常常是一种图画式的哈，它常常是一种图画式，它常常把一些东西借着可见的人事，我们熟悉的事物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我们挺有感受的一些事情，他把它拿来讲到将来，或者是一些内在的更伟大更长久是真实的那些属灵的事物。那等到那些事物描绘的差不多了以后，你原来用来预表的这些东西就把它放到一边了。圣经常常是这样，神的做法常常是这样。就像施洗约翰出来，他传讲使人到人从施洗约翰身上来看见神的能力神的作为，可是等到他把基督完整的介绍给人的时候，他就是下舞台的时候了，了解吗？好，就让位给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永恒的主。同样现在古列已经放在一边了，太阳出来星星的光就没有了啊，就看不见了，他就直接要讲到那个耶和华的仆人。那这个段落当然来到53章是一个高潮，讲到那位耶和华的仆人怎么样担当我们的罪孽忧患，要赎我们的罪，要献上自己做赎罪祭。我们看49章第二节好吗？一起来读。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我想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都应该认识圣经怎么样讲到神的话，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人，即使你不是传道人，我们都有心为主做见证嘛，哈！尤其在北美，我觉得应该有神兴起更多弟兄姊妹，无论是全职代职的，能够成为神话语的执事，能够真正的对人有帮助。所以我讲一点好像应该对神学生讲的话，就是神的话应该像什么，我们传讲神的话应该期待神的话是像什么，哈！第一，神的话应该像快刀一样，使我的口如快刀。真正传讲出神的话就不会拖泥带水，你知道快刀不会拖泥带水对不对？一刀割下去就是，对不对？如果你需要开刀，那个外科医师拿着一把手术刀是钝的，哇，你一定不敢让他开。同样一刀，人家别的医师一刀划下去就开了，他在那画画画，我们都用过钝的刀，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我们使用神的话不要这样，不要弄得拖泥带水的。如果神的话像快刀，就不会有该割掉的没有割掉，不该割掉的把人家割掉了，也不会割得惨不忍睹。有的时候出于人的劝勉跟责备会割得惨不忍睹，对不对？神出于神的是这样，何西阿书第六章说他打伤又残果。神的话会不会打伤人？快刀当然会伤人，外科医师伤不伤人？流血了，对不对？神也伤人了，神伤不伤人？ 很清楚的接受这个道理，神是伤人的，对吧？神是爱没错，可是神伤人的，对吧？他的话是如快刀一样，他打伤可是又怎么样，又残果。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工这样讲，他说可是如果我们来打伤呢，有时候就会流血不止。有的人看宋尚杰博士在讲台上骂人，他们也学，觉得人家骂完人以后圣灵充满，你骂完人以后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神的话应该像什么呢？在另外一处经文说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这是什么地方？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应该有功效，我们应该期待神的话有功效，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剖开，连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的两刃。所以神的真理，神奇妙的真理，还有神的真理的实行，常常有两面。基督徒最常问传道的问题之一，就是那种真理的两面。因为我们常常四四方方的头脑，常常想到一面就很难接受另外一面。有一天有一个你敬佩的传道讲另外一面，哦，你那么受气，那么觉得他讲的对，就把这一面丢掉。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那不对，传道的真理是有两面的。很多，几乎我可以说多半的神的奇妙的真理都是有两面的。比方有神的种子能够显现是神的作为，对不对？可是圣经却说我们可以吩咐他，我们应该完全的交托安息，对不对啊？对不对？安息是不出力，对不对？可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又要安息又要竭力，怎么做到？可是那是真理。我们说唯独基督，有的人唯独基督，就也不照顾身体，也不照顾家里，乱七八糟的，唯独基督嘛，每天闭着眼睛，身上臭臭的。可是不是，对不对？你需不需要照顾自己？需要。可是有的人一照顾自己就没有唯独基督了，他们会把自己照顾好不可。所以唯独基督其实重点是 priority， 对不对？优先次序。你有点了解这里，你会有点了解这个真理的两面，还有实行的两面。我在讲两面，一个是真理的两面，一个是实行的两面，对不对？真理是在了解上面就有两面，那个常常你很难把那两面在逻辑上面把它合并起来弄得清楚。可是有在实行上也有两面，那我们两面都要去实行。虽然在道理上很难把它弄得非常的融合的非常的顺畅，但是那是真理的两面，就像两刃的剑。好了，休息一下，下一场继续讲。
还是到之前面啊，
刚刚讲到神的话是像两刃的利剑，我们要做话语的出口的人。无论你是站在讲台上讲一篇道，也许只是做一个见证，或者你做个人的工作，做个人工作也是话语的指示，对不对？你应该像在站讲台一样戒慎恐惧的做这些事情啊。你做像这样的话语的指示，做话语的出口，其中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你要弄清楚神的话是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你一定要很更清楚的认识这个
整招待的弟兄，也要顾让人去讲道的时候很容易说比较深，但那个深不是说有深度的深，我们说深的时候我们说啊，天赋世界这些小孩子唱
你会变的，你知道吗？很少有人，还是有人啊，但是很少有人 一辈子都一直偏离那一方，偏离一方，偏离真理的一个极端的人，常常过几年以后他会偏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你了解吗？而我们做话语出口的人不要这样。
这篇是大卫的诗歌哈，我们大概中文很熟，英文大概也很熟，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但是我们在帮助人的人应该尽量期待自己不是这样的，你了解人会这样，所以不会要求他一起头就哇各方面都非常 balance， 非常非常完全，但是至少你在表达你这个人，你不要常常偏于真理的一方，所以这个其实是做话语就是非常要紧的事情。那这个能够找到这个剑的两刃，这是一个一方面，如果你有好的榜样，你听别人的分享是这样的，你慢慢你也会感染这个，但不止这样，你自己要多留意，借着跟别人在服侍别人也累积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从失败里面去累积经验，你刻意留意这个题目就会有进步，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的观念里面就